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虽然在疫情之中，我们仍然能够一起敬拜赞美主，也能听神的话。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疫情与末世的临近。四月份我曾经讲过一次道，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瘟疫中我们该学些什么。那个时候我的结论是，新冠病毒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共对基督教的逼迫而引起的。美国的疫情的严重，也是因为美国原是以基督立国，但是现在却背离了神，所以神用瘟疫来审判和警告整个人类。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才能逃离以后的审判。我们也需要亲近神，从神那里得到智慧，才能逃避神所降的瘟疫。可是三个月过去了，疫情不但没有结束，反而现在的情况比起我讲到的时候更糟了，更加严重了。光是美国已经被感染的人就超过了500万人，死亡的人数超过16万人。全世界感染的人数已经将近2000万，死亡的人数也超过了72万。这个情况不但是前所未有，而且看起来好像没完没了了，不知几时才能恢复到平静。所以实际的情况是比上次讲到的时候更加严重。不但是疫情，现在美国因着一个黑人被一个警察用膝盖勒死，因此就导致了社会的动荡、骚乱，甚至纵火和抢劫。有一个机构向基督教的牧师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发现10个牧师里有9个认为这次新冠病毒象征了神的国度就要降临，现在世界的末世已经接近了，我们已经到了末世的后期，耶稣就要照着圣经的预言很快的要回来，要德国降临了。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基督徒就必须要严厉的来对待。我们到底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耶稣基督的来到呢？因此我花了一些时间在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我们现在会用圣经来看这次疫情所带给我们的提醒，而且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降临。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救恩，也谢谢你在疫情中对我们的保守，教会里没有一个人得病。主啊，我们愿意知道你的旨意，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看清楚今天的情势，好叫我们能够准备好了迎接你的再降临。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请借着圣经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对末世和耶稣基督再降临有很清楚的启示，可是是分散在许多的书卷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末世的最后一个阶段呢？耶稣再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向来看。第一个，从以色列的因素。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末世的一个关键，在24章那边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末世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耶稣是在说，有许多的预兆，而且会像妇人生产时候的阵痛，是频率越来越紧密，痛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接着又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耶稣在降临之前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位抵挡神的，称之为敌基督的，要站在圣地，要在圣殿里行那毁坏可证的事，就是自称是神。这事情的严重到神对这件事都忌讳到不直接的讲，也就是说，到时候耶和华的圣殿必须要存在。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以色列人是被驱散到世界各地的，因此也必须要先从世界各地回归到以色列，否则是不可能有圣殿的。我们都知道，在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把以色列征服了，把神的殿毁了，烧掉，使得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为什么？因为在烧圣殿的时候，因为热，所以金子都融化，流进了石头的缝里头。罗马人的兵就把石头敲开，把融化的金子从石缝中挖走。从此，犹太人就被驱逐到世界各地，一直等到1948年的5月14日，以色列才复国。复国的时候，只得回了一半的耶路撒冷，另外的一半仍然是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这件事正如以赛亚书11章11节到12节，那是在2500年前所预言的，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们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一个国家灭亡的19个世纪居然能够复活，简直就是不可以思议。不但是复国，他们是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以色列这块迦南地，而且还说他们原来有的希伯来话，正如圣经在西班牙书里所预言的，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我们中国人移民到国外，第二代也许还可以说一些中文，到了第三代就寥寥无几了。我们的大女儿的和女婿，就是刻意非要我们的三个孙子孙女学中文，所以他们才能说一点。请问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他们全民都能保存了他们2000年以前的语言和文化？若不是神定义的保守，他们早就被别的国家民族所同化了。不但如此， 在撒加利亚书又这样说，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那耶路撒冷人必住在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这段圣经预言了他们要控制整个耶路撒冷，这也在1967年6月5号的那个六日战争所应验的。他们在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围绕下，就像上面的经文所说，把他们击败就光复了耶路撒冷，不但如此，他们也恢复他们宗教信仰，他们守安息日，而且他们的军事非常的强大。撒加利亚书10:5，他说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今天以色列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我哥哥以前在台湾是个少将，他曾经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买军备，他说以色列人不需要经过量产就能做出精良的武器，他们的军事工业不会比美国的差。有一年我们去以色列参观，经常看见以色列的军人背着把枪，很懒散地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不像我在当兵的时候经常是要去出操的，他们却不是这样，可是一打起仗来就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他们被伊斯兰教的国家层层的包围，可是却把他们征服得服服帖帖的，气得他们要死，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撒加利亚书12:8又预言说，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他们军事的强大就好像以前小小的大卫就靠着神击败了巨人哥利亚一样。所以主耶稣末世要降临之前，以色列必须要第一，他们要从各国分散之地回归，而且定居在神所赐的应许之地。第二，他们必定完全控制神的城耶路撒冷。第三，他们仍然说古老的希伯来话。第四，他们恢复到以前的宗教信仰，遵守安息日的律法。而且第五，他们要有一个实际运作的圣殿来敬拜神。现在除了最后一个圣殿还没有重建以外，所有其他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7-8年前，我们参加一个圣地的旅游团，参观了一个犹太人的一个 society， 就是一个社团，他们叫他们自己 Temple Mount Faithful Organization。 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是重建圣殿，他们这么多年来已经把所有圣殿里头所需要的家具都已经准备好了，听说约柜也已经有了，现在只要一旦时间成熟，圣殿马上就能被重建。这是圣经的启示，耶稣再来的第一个要素在以色列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圣经是2-3年前所写的，但是却能如此精准地预言这些事，因为神掌权，他所命定的事必定会成就。我们如此也能够知道圣经是何等的奇妙。第二，圣经在以西结书上是这样预言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 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脚，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住又做利比亚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茂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促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这里在说什么？所说的地名除了波斯、古实、利比亚，我们知道是在哪里，其他的就是围绕以色列的各地。到了第八节又说，过了多日，你必被差遣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必在其中安然居住。这边讲到末后之年，以色列人就会回到这边来，然后这些人其他的这国家人就要来攻击。第十六节，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这里所说的，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以色列四围的国家都要与神的子民作对。圣经所说的，就是今天绕着以色列的穆斯林的国家。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又预言另外一件事，有一个七头十脚的兽。启示录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是使徒约翰说的话。圣经常给我们一些形象，但是有的时候没有解释，我们不容易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这个约翰却到了十七章十到十一节就解释是怎么一回事了。又有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这到底说些什么？就是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势力，许多的王国是要与以色列作对，是要消灭神的选民。在约翰说话的时候，五个王国已经过去了，我们只要从历史上就看得到，我们就知道是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和希腊。约翰说话的那个时候，正是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的时候。圣经说以后还会再来一个，就是第七个，但那个也只是暂时存在，意思是说他也会倾倒消失的。而那个亵渎神的敌基督就是第八位，当他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回来把他彻底的消灭。问题是那个第七个王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历史就知道，那第七个就是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中文把它翻译为鄂图曼帝国或者欧斯曼帝国，不同的翻译是根据拉丁文或者是土耳其语而有不同。奥斯曼帝国是从1299年开始到1923年才解散，它是伊斯兰教而成立的帝国。圣经所启示的敌基督的王国就是第八个，圣经说是与第七个是同列，也就是同样的性质的。现在 在以色列视为的伊斯兰教国家，很多人都立定志向要恢复伊斯兰国。这个伊斯兰国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英文叫 Caliphate， 它的字根 Caliph 就是穆斯林的领袖，有点类似天主教的教宗，他所带领的国家就是 Caliphate， 就是伊斯兰国了。前一阵子那个恐怖组织 ISIS 后来被川普消灭掉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伊斯兰教是在公元610年才开始的，换句话说，早在以西结或者是启示录成书的时候，伊斯兰教根本就还不存在，但圣经就已经描述了和启示今天中东的情势和末世将要来发生的事，你说奇妙不奇妙呢？当你看如今以色列视为的穆斯林的国家，他们恨不得把以色列赶到地中海去，那个第八个伊斯兰国就已经呼之欲出了，而这个敌基督所带领的伊斯兰国就是耶稣基督要回来的时候要毁灭的。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因素，第一，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第二，伊斯兰的势力也虎视眈眈的也准备好了。那么耶稣再来的第三个预兆就是福音的广传。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大使命的完成，圣经说的就再清楚不过了，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才来到。因着耶稣给我们基督徒的大使命，全球的基督教的机构都同心合力的在努力传福音。因为中东两伊战争之后，白种人已经很难向中东啊穆斯林的人传福音，但我们黄种人的中国人，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能够被中东这些穆斯林所接纳，向他们传福音。今天中国就有一些近前的基督徒，他们感恩以前西方的宣教士传福音给我们，因此就立志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完成主的大使命。现在的一带一路，你觉得是巧合吗？有一个机构叫做 Wycliffe Bible Society， 他们也努力的在为世界上所有没有圣经语文的这些民族，为他们翻译圣经。以前每一种语言总要花十几年、二十年才能翻译出来，但如今因为软件的进步， AI 人工智慧的发达，很快的就能在一两年就可以翻译好。这些工作已经不再像以前，不再是遥遥无期了。那 Wycliffe 他们有一个意向叫做 Vision 2025， 他们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对所有语言的圣经来翻译，他们预计很快的就每一种语文都会有圣经，让人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由此可见，福音传遍天下就快要实现了，也就是说可能在你们有生之年能够完成，那时候就会引进末期的来到。所以从以色列的那个因素、伊斯兰国的因素和福音广传的因素，我们就知道末世的末期转弯就要到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疫情。路加福音21章10节说，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耶稣告诉我们， 他来之前有各式各样的灾害，要像妇人生产的阵痛一样，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我们从这次疫情就可以知道，美国的疫情除了我们被关在家里，很多人失业，经济也下滑萧条。我们的小女儿在纽约所开的咖啡店不知还能撑多久。纽约市的市长把无家可归的人安置在那些没有人住的旅馆里头，所以在他们那里附近无家可归的人就多了，生意就更少了。可是更严重的是动乱，因着一个警察把一个黑人勒死，现在社会动荡，商店被烧被抢劫，这些都是人借着机会捣乱的结果。波特兰已经无法无天超过了60几天了，那我们西雅图也曾经把警察赶走，有了个所谓的自治区，结果也因为枪杀而不了了之。我们住的这附近的 Bellevue 的购物中心 Bellevue Square 开始暴动的那天，所有店铺的玻璃窗都被砸烂，货品被盗个精光。现在又是选举年，不但美国两党在那里恶斗，现在更可笑的是民主党主张美国要实行在全世界都失败的社会主义，因着少数坏的警察做错了事，就要削减警察的经费，甚至要废除警察。那些暴徒甚至要把美国历史上留下来的雕像和纪念碑拉下来捣坏。我们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跟以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样的无知和荒谬。现在美国的主要媒体每天的新闻就好像是看笑话一样，天天都在制造假新闻。美国的确是有种族歧视和警察乱权的问题，美国宪法也给予人有言论自由，可以和平的示威。改革警察和想办法解决种族歧视才是正确的方法，但若为了政治的利益要使川普落选就纵容暴乱，把社会秩序搞烂，是一个非常可耻的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4章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犹大书1章18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我来到美国已经47年了，从来就没有看过比现在更糟的情况。试想那些人想要把法治的第一道防线警察给废掉，很简单，一定是自己就是不法之人，对吧？美国是以基督立国的，竟然会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人已经悖逆远离了神的结果。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由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离道反教的事。这里说的沉沦之子就是末世的敌基督，美国走向就是如此。其实你看整个世界都是照着圣经的预言走向灭亡，现在世界上没有一块净土。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责备法利赛人，马太福音16章2节，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又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天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 祭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机。耶稣说他们知道看天气，但属灵的事却是视而不见。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着疫情所带给我们的处境，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思想，我们从时事和圣经的对照，世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末世的日子实在是近了。现在疫情和它所带来的混乱可能会很快的消失，就像阵痛一样，一下痛一下又平静，但我们可以预测会有更严重的瘟疫会再来，有更大的天灾要再来。问题是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了一个比喻，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时日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大家一定都很熟悉，讲到聪明的五个童女，他们的灯有油就能跟新郎一同坐席，而灯里没有油的五个愚拙的童女，新郎说，我不认识你。那个新郎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什么是油呢？我们在撒加利亚书4章2节那边说，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里述说灯的两旁有供应灯点着的橄榄油，有油就是基督徒里面有圣灵，只有真正信耶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有圣灵，而有圣灵的人才可能有圣灵的果子，活出一个信徒的生命。有圣灵充满的人才有能力侍奉，才有果效。而相反的，没有圣灵的在末世，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是不是只有那个宗教的外表却没有宗教的实际，我们是不是必须向别人去借油，否则我们的灯就点不着。这一点对大家包括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要对神、对主、对他的话，就是圣经，我们到底有没有兴趣？若是这样，我们就要立刻的反省，免得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那我们就一切都白搞了。弟兄姐妹们，趁着还有时日，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主，认识主，敬拜主，侍奉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说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相信现在的疫情发生是有你的旨意的，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也求主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不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失去那与主同在的福分，让你的丰盛陪伴着我们的一生，走在你荣耀的道路上。我们谢谢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